我从心里觉得有平安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时刻都需要有平安。我们记得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见到他的啊门徒们就是说这句话，愿你们平安啊。这个信耶稣的啊得到两件最好的事情，就是平安喜乐啊，是在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啊，天天我们都需要平安，需要喜乐啊。假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那么仍然心里头没有喜乐，那个还是愁眉苦脸的，那就不太像样了。所以我们要审查一下啊。我们常常的对这个第一次来的朋友们，我们就发几个问题啊，说你是谁介绍来的呀？你是从哪里来的呀？啊，那么今天我也问弟兄姊妹们几个问题啊。第一，是谁带你们来的？第二，你到这里来是做什么呀？第三，你到这里来聚会得到什么？啊，我想我们每一次来聚会啊，不是糊里糊涂的来的啊，我们有一个目的来啊。所以我们假如这三个问题不是太清楚的话，那你今天的这个聚会啊就是打了折扣了啊。第一，是谁带你们来的？有些新朋友到这儿来都是说啊，我的朋友啊，我的亲戚啊，啊某某人带我来的啊。也有一位我记得他说，我看到你们这个一个牌子教会这儿，我就住在附近，哎，我就进来了啊。但是总而来说，是神带我们来的啊，都是有神的美意啊。特别是这么好的天气啊，啊，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玩，礼拜天有很多的节目可以说。为什么我们不参加，放弃那个来到这里聚会？这个有神的带领，不是偶然的。每一位到这里来都不是偶然的，包括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到这里来是神的喜欢的一件事情，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了。那么我们到这里来做什么呢？啊，有些还没认识主的朋友，他说我到这儿想啊认识些朋友啊，啊，或者我了解一下这个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啊，啊，这都不是重要的。啊，你既然来到这里，你有一个目的，就是在这里敬拜神。在这里见神，跟神面对面的交通啊。有的人说我到教会去听听道，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这个今天我要给兄弟自己解脱一下，就是假如我到讲的你不太喜欢的话，那也可以原谅，因为你的目的不是来听道，你是来敬拜神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假如听着这个到讲的很浅，也没什么，我都听过了，不要紧。主要的目的，你到这是敬拜神，我们跟神在面对面交通，这也是最重要的啊。前几天我去参加一个红岭城的一个布道会。有一位朋友，他是好像还没有信，跟我们一块儿去。我不知道我们，我相信我们这里很多啊弟兄姊妹， 参加这个聚会。这个冯炳成开头讲一些个科学，因为他是研究科学的啊，讲了很多什么物理各方面的定律啦，这讲了很多。那么这位新朋友呢，不是信神的人呢，他是学物理的，他就说：“嘿，这些个我比他知道的多呀。”没有兴趣，这听了一半他就走了啊，可是这个没什么好听的这些。其实呢，那是一个引子，一个开头，主要的在后边了，很可惜他没有听啊，所以他就误会了到这里敬拜是什么，是敬拜神，不是完全为了听到啊。所以这一点我请大家特别的啊注意这一点事情啊，我们到这是敬拜神，大家同心合意这是敬拜神。那么第三得到什么呢啊，每次我们听完道聚会完了散了会，你得到了什么呢啊，自己问了自己得了什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假如你说我没有得到什么，那你不是浪费了这段时间了吗啊，你到这儿待了一个多钟头，回来也什么也不知道，没得到什么，那这个宝贵的时间就浪费了。我们得到什么呢啊，耶稣讲了，他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对于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他让你得生命；对于我们已经蒙恩得救基督徒来说，是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啊，这是我们到这里来应该得到的，也是我们参加聚会的目的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每次聚会完了，是不是对我的生命有帮助，我更丰盛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啊，那个不是这样写的啊，是讲三件事情啊，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题目啊，是讲我们基督徒的基本的生活啊。第一啊，是得救啊，我们不得救就不成为一个基督徒啊。还没认识主的朋友们，今天你来，你就要得救。认识主耶稣得救，第二是得圣。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有一个得圣的生活，当然还是靠着主得圣啊。第三呢，就是得荣耀。那么第一对基督徒说已经是过去了，第三呢是未来还没有得荣耀的时候。最重要的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得胜，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知道基督教是讲生命的，我们一信耶稣就有了生命，有了神的生命啊。这个生命啊好像是一个婴孩，很软弱，但是它是生命，有生命它就会增长啊。一个小孩生出生下来什么也不会做啊，只会哭，很软弱，但是它不是永远这样的啊，多少年以后哦变成小孩了，可以到处跑了，再过些年长高了，成了成人了，做很多事情了，这个生命是增长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不是永远停留在这个婴儿这个地位，是增长的。 就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得胜不是圣人的圣，是胜利的胜。当然神也称我们为义，这个是在神的恩典算我们是义人，但是我们的生活呢，不是一信耶稣马上就成为圣人啊，这一点千万不要误会啊。所以有的未信主的朋友啊，见到基督徒，看你这样子怎么那么差呀？啊，他心目中认为一信耶稣的人就都是圣人，我们还不是啊，我们是渐渐增长，渐渐的像主那个样子啊。这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啊，我们是第八章第八节啊，第九节，这几节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一直遇到很多的啊难处啊，认为不太好，但是神掌管，把这个困难的不好的事变成对你有帮助的事情，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让我们磨成了基督的样子，这是神最终的目的。希望我们呢，都能够渐渐渐渐像基督那个样子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一世所追求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照道理说啊，我们信耶稣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也应该是很好了，已经是很得胜了。所谓得胜呢，就是耶稣说你得接着那个果子啊，是树林的果子啊，我们啊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啊，没有什么忧虑的事情啊，应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面带笑容啊，因为圣经说你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的喜乐就是每时每刻都要面带笑容。那当然世上很多的事情是不如意的，我们怎么可以常常的带着笑容呢？这个就是靠着主，就是我们的信，我们的信耶稣的程度帮助我们胜过一切苦难，一切的困难。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大能大力的神。天父是成为我们的父亲啊，我们的父亲。你想象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他不会帮你解决吗？啊，我们依靠这个神就应该没有什么难处。事实上也是这样啊，也许你遇到有什么困难啊，偶尔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但是当你依靠神，靠着主耶稣，这些问题都会化解，很快你就可以解决了，你就充满了喜乐了，你就有了平安了。说假如今天我们仍然啊还不是太喜乐啊，心里啊还是不是太开心啊，面带愁容啊。我们记得耶稣复活以后，有两个门徒从这个耶路撒冷到这个以马忤斯去，在这个路上啊，复活的主呢就跟着他们一块走啊。这两个主的门徒啊，就是面带愁容啊。那个主耶稣就问他什么事情啊，怎么你们两个 他说啊，你是外来的人呐、啊，你不知道我们这发生的事情啊。耶路撒冷发现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有一位先知叫耶稣的啊，他是讲道讲得很好，现在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觉得心里很愁苦，很不开心。那么结果耶稣跟他们一边走，就把这个圣经上旧约所记录的事情，关于耶稣的事情都给他们讲清楚了，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啊，耶稣在世上是受逼迫受伤害，但是不要忘记第三天就复活了。这两个门徒呢不是太了解，虽然是也登过主，这些问题不太了解，所以耶稣说呀，无知的人呐、啊，你信得太迟钝了啊！假如我们今天还有这个面带愁容的话，那就是你信得太迟钝了。所以这个信是很重要的，信心，信耶稣让我们得救，信耶稣也让我们得胜。所以我们这个跟神的关系就是靠着信拉得很紧的关系，神就可以在你的心里做工，就可以帮助你，给你一种力量。那么有人说耶稣已经离开世界2000多年了啊，耶稣还能帮我吗？没有问题，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门徒也想到这个问题，说你要走了，那我们怎么办？所以耶稣这个门徒说，他说我是要走了，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呢上帝耶和华神要派一个保惠师下来帮助你，他是与你们永远同在。保惠师是什么？是谁呢？那就是圣灵，那就是圣灵。因为耶稣在世上就受着肉身的限制，他走来走去，自从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小地方转来转去，受着肉身的限制，但是圣灵就没有限制了，圣灵是代替耶稣的工作，无所不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圣灵的帮助啊！可惜呢，我们不大理会，也不大觉得很多圣灵帮助我们。理论上说，我们一信耶稣，就有神的生命进到我们心里来，他会帮助我们，随时随刻的帮助。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这个感觉啊，所以呢，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自己的计划做事，那不管啊，什么把这个圣灵给忘记了，甚至说你不要管我，我有办法，我自己来。说这样子，就问题就出来了啊！人是自以为是很聪明啊，我们认为我们的计划是很好的啊，在这个旧约的耶利米书啊，有一句话，他说啊，我的民你们呢，就是自己做了一个池子啊，装水啊，他就不理会神这个泉源，活水的泉源不要，自己做了一个池子，但是这个池子是漏水的啊，就是形容我们现在我们的计划，自己以为不错，但是都是漏水的。你应该仰望神，神给你的是活水泉源，不停的。我们在有一些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啊，我不是有的啊，我们看一看，我们看看这段圣经，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啊，这段圣经呢 我们学习一下。圣经说，我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啊，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教会啊，是听了这个使徒保罗的啊信息教导，他们在属灵这方面呢有长进了。就是一个人成为一封信，那就是呢信徒的生活完全表露出来，说明了啊保罗在他们身上教导的什么，他们都得到的，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也就是生命的见证。我们基督徒每个人就是一封信啊，让人一看说这个人是基督徒，生命的见证就是。那么下边呢讲到什么呢？啊，你们就是我的见信，写在我的心里，被众人知道，念诵的。所谓念诵的，就是别人看到我们的身体，看到我们的言语行为，就知道，哎，这个人是基督徒，啊，这是一个身体的见证。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神永生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那石板上就是讲这个摩西在西南山上面呢得到神的这个诫命，十条诫命是写在石板上的，但是现在神的灵写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这个就是说不是那个实践了啊。这里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担成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是出于神。这个是对我们做教会做领袖啊，做带领的弟兄姊妹讲的啊，一切是出于神，不是人有什么能力啊，就是神。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着新约的职责啊，就是在教会的服侍的人啊，我们做长老、做执事、做带领的人、小组的组长，这些人啊，都是新约的职事。下边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啊，说得很严肃啊。字句就是指的是摩西的律法，就是旧约律法，其实也指了新约的律法。我们新约有律法吗？我们没有律法，但是我们把这个神的话圣经看成一种律法啊，我们有学习圣经查圣经，这是很好的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够把它看成一种条文、一种律法、一种规定，那是一个错误的了啊。我们要学习他的经义。什么是经义呢？啊，假如大家看圣经的话，有几个小字儿写着了。经义就是圣灵。啊，你看圣经上有些小字儿，经义就是圣灵。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单单的学习圣经的条文啊，那些个规律。那些个规矩是靠圣灵带来的，文字是死的，你把整本圣经背下来对你的生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那是死的。 我不是说叫大家不要读圣经，圣经是很重要很好的，但是单单读圣经不够，你还要得到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光照，让你才能够活出神的生命出来。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可以说是。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我每个礼拜都来礼拜堂啊，我也参加小组的查经啊，啊，我有奉献的，我有，我一样都做了，但是呢还不够，你还缺少这个经历，就是缺少圣灵的带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基督徒的生活有圣灵，有基督的灵在我们心里头做事讲话，由他来带领啊。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就是你在学开车的时候啊，师傅坐在旁边，你坐在右边，他开车不用你动静，你什么也不用管，他也不会犯错误，他也不会走错路，你放心好了，你在那儿享受。圣灵对我们就是这个工作，他带领你走前面的路，他带领你是走正确的路，他也有给你力量让你做什么，你完全不要心思啊。假如师傅叫你开车的时候，你伸个手过去，哎，不对，你要转一转，错了。但是我们对于神常常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你靠一阵儿，一会儿又忘记了，哎呀，哎，不对，不对，这是错了，要完全依靠经历。所以保罗说呀，经历是叫人活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我们天天要靠着圣灵的带领啊。前几天我跟一个朋友谈这件事情，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圣灵呢？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信了耶稣了，应该有了，但是我这身上还没有做工啊，我没有发现这个什么，我这个有苦的事情还是忧愁，困难的时候我还是顾虑，好像没有完全释放啊。那圣灵在哪里了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我就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100%的，有没有呢？可能有，但是不是很多啊。谢谢。所以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思想的一个问题啊。假如说道理说我们有了圣灵了，圣灵会带领了我们的生活，完全改善改变了啊，充满喜乐平安，但是事实上也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不敢说让大家举举手啊，但是我们心里明白，就是不是太喜乐，也不是太平安，还是有些挂虑啊，有些忧虑。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啊，我们是有了圣灵了，但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啊，发挥不了作用，有些拦阻对方，甚至呢，圣灵都进不去。什么拦阻呢？那就是我们的罪。罪，圣灵是神的，他是圣洁的，他绝对不能够跟这个污秽的东西在一块儿沾染，那就是我们有罪的问题。这些虽然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说我是罪人，承认了，主也赦免我们了，但是给我们一个称义的地位，站在那里称你是义人，但是我们心里头啊，那个罪还在那儿，还没有完全清除啊。那怎么样除掉我们的罪呢？约翰一书1:9，神是信实的，他说你要是认你的罪，神就赦免你的罪。 所以呢，我们怎么样除掉我们的罪的问题呢？是要一条一条、一件一件的认，认一件除掉一件，认一件除掉，是彻底的这样的，才可以把我们的罪清除。不是笼统的说，哎，我是承认这人，我就赦免他，不是那样的。所以你就讲了，心里仍然有一些个不圣洁的污秽的东西在你心里，圣灵他不会做工，他也不要进来啊。譬如你请个客人朋友来了啊，从别地方来了探亲了，你欢迎到你家里住了，可是你屋里乱七八糟啊，肮肮脏脏啊，人家怎么来住啊？你把它打扫干净啊，啊，你弄得清净的干干净，请人家进来。圣灵也是这样啊，假如你这个房间不干净，他不会进来。所以呢，认罪是我的秘诀。假如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天天认罪。大家记得有一次耶稣洗门徒的脚啊，这个彼得说，哎，不要洗，不要洗我的脚，是吧？我已经是得救了嘛，我已经干净了嘛。耶稣说不，因为你在世上还要沾染很多的污秽，这个脚也会靠地下啊。他们穿的那个鞋是一个板儿，像是拖鞋似的，在那种尘土的地方走来走去，你的脚还是沾染着污秽的，所以还要洗脚。身体不要洗了，洗了，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呢，你平时的生活是在这个充满啊罪恶的世界当中，多多少少你还沾染一点，所以这些个你每天要清除。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每天晚上临睡觉以前审查一下自己，我今天做过什么事不合神心意，我今天讲过什么话不合神的心意，我今天有没有发脾气神不喜悦的，这些个虽然不是杀人放火大罪，但是这些个我们都要认罪，在神的面前要认罪，一样样的把它具体的认出来，那么就干净了啊。这样的一个生活，渐渐的呢，你越来越干净了，你的心灵越干净，圣灵的作用就越大啊，它是一个有连带的关系。所以啊，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他的生活、言语、讲话，哦，充满了这个圣灵的能力，有神的形象啊，那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常常的误会呢，就是说我学圣经就行了，我了解圣经了，我很清楚了，但是那个不够啊。那是一种知识，那就是那个文字，不是经义。单是文字是不够的，你需要经义。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得胜的秘诀。假如我们觉得生活还不是很开心啊，还有很多顾虑、很多的忧虑、很多的问题，那就是说你的这个生命呢还没有得胜，所以我们要求圣灵进到我们心里来。怎么样圣灵进来呢？我就天天认罪，清除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败坏的东西，把它拿走，圣灵来了帮助我们，你可以发现非常非常明显的，你就充满了力量啊，马上你就喜乐了，做什么事情也有了力量，非常非常的重。假如我们信耶稣很多年了，我们不记得这件事情呢，很可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有生命了，但是是什么样的人呢？可能你是一个 瘫痪的啊，不怎么会走路的，或者是一个侏儒啊，8岁小孩那么高，等于28岁还那么高，那就不正常了。哎，我们就成了一个不正常的基督徒了，因为你没有长进，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说得救已经过去了，得胜是未来还没到，眼前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那么我现在呢，在对这个得救的问题呢，因为我们在座还有很多朋友还没认识耶稣的，我也稍微就再讲几句得救。什么是得救呢？啊，我没杀人放火，我也没犯罪啊，我要什么得救啊？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神是看内心，不是看你的外表，看你的意念，也有你的意念有犯罪的意念，你就有犯罪的行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需要得救，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但是你在耶稣基督里就有生命，就有永生啊，这是讲的一个永生的问题。什么是永生呢？永远不死，表面上这个字啊，永远不死吗？是，只有神的生命是永远不死。那么我们信耶稣以后是不是永远不死呢？但是圣经规律是人人必有一死，没有哪个人不死，是吧？我们在旧约有一个马夫撒拉，活了969岁，结果还是死了，是不是？我比你们年纪大，有一天还是要死的，就是晚死一点而已，一定要死。但是呢，圣经所说的是你有永生，神的生命，而且有复活的生命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啊。永生是神的生命，你得了神的生命，你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很像耶稣了啊。刚才我说的喜乐平安他都有了，有个永生了。同时还重要一点，就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复活。你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啊，他已经表现出来了。他本来是个像我们的人一样，后来他死了以后3天就复活了，得到复活的生命。说这个是信耶稣啊，必须要经历信耶稣才得到这个永生，才得到将来有一天是复活的日子啊，可以复活啊，复活可以升天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吧。我那天坐在巴士上看见一张单张，小单张啊，我一看，哎，是讲托耶切萨罗尼加后书4章啊，讲什么呢？他说那个人晚上睡着觉，忽然看见妻子不见了，他说去哪儿了？去洗手间了，等半天也不见，后来到处去找也找不到，后来他跑到他女儿的房间去了，一看他女儿也不在，也不见，后来跑到儿子房间，儿子在那，这怎么搞的？原来是被骑了，上了天了。那个结果是什么样？当然他跟他的儿子两人都没有被弃，这是一个人间的悲剧啊！啊，你想有一天忽然间你的太太上天了，你上去了，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悲剧。所以有一天我们要被弃，要复活，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将来有一天。 假如你没有信耶稣，当然你没有这个机会。不被提起怎么样呢？所以就是留在世上。留在世上怎么样呢？要经历世上的苦难，特别是大灾难，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啊。有的人我信不信，有的人认为我信不信耶稣也无所谓，但是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这人生好像一个火车一样，是吧？也许你现在是坐的头等卧铺啊，还有一个餐厅，你可以喝酒吃菜享受的不错。那么也许有人是坐三等的硬席啊，又嘈杂又冷又乌烟瘴气，没关系，这都不重要，就是你的目的去哪儿，你是在哪一站下车，这个很重要。哎，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去什么地方，不在乎你在车上这边。人生是一个过渡的啊，是一个过渡的，不是永久的。走就到了站头了，应该下车了。所以在这一条路上边有什么享受啊，我要多少钱财呀，多少名誉，多少地位，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哪儿去下车，这个站啊。也许有人很受苦很什么，不要紧，因为他去的地方对了。因为我们在世上是短暂的，很短的，几十年过去了，但是将来去的地方是永永远远，你想想，永永远远，那是非常恐怖的。想人到那个人间，到了火炉，哎，那是谢谢，永永远远受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还没信主的朋友，我劝你赶快信耶稣啊。不过也时间关系，我不是讲的太详细啊，但是有兴趣多一点啊，问牧师啊，跟弟兄们交通一下啊，尽快的确定你人生的目的啊，不要单单享受这个火车上啊，你在那个小酒吧呢喝酒呢，那没用，都要过去。圣经说得很清楚啊，是这个世界都要过去，一切都要过去。很快就过去，只有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啊！所以我劝没信主的朋友们，赶快啊，想办法接受主啊！最后呢，我们就讲到这个荣耀，得荣耀啊！我们就看看那个启示录那一段啊，三章对不对？启示录是。约翰我们知道在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这个罗马的政府攻破，把圣殿给烧了啊。这个时候教会是遇到非常非常大的困难，那么他们就迁移到以弗所这个地方。以弗所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小亚细亚啊，这小亚细亚是现在土耳其的地方，成立了七个教会啊，以弗所啊，斯美纳、别加罗啊、特亚菲拉、撒菲、老底加。七个，在这个地图上看呢，好像一个圆圈。这个老底家是最后，所以有的解经家说，这七个教会就是预表基督教的七个不同的时代。假如这样说的话，老底家就是今天我们教会的光景，它是最后了，就是今天我们教会的光景。那么看看。我们今天是怎么一个教会的光景呢？他说 啊，我们常常说的这句就是不冷不热，现在叫不冷不热啊，也可以说是有的人冷有的人热，所以变成整个教会就是不冷不热。我不敢说教会没有人热心，大发热心的也有，但是也有很冷的，所以整个教会就变成了不冷不热了。这个是耶稣我喜欢的，所以耶稣说哎，这个温泉水我把你吐出去了啊。但是有一样吗？发了财。我们看教会，特别是在国外的教会，都是有钱，没有缺乏，奉献都是很多。有的是，当然我们的教会还算是有的是教会，哎呀，钱多就不得了，不知是怎么弄啊！啊，很多的教会是这样。哎呦，要买房子还不够，又买一个什么的，这个钱没准花去。啊，一个教会请了七八个传道人，啊，你一个月的光是薪水就好几万开始，钱太多了，发了财，教会都是有钱的，啊，但是呢，很可惜，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是谁？怎么又贫穷了呢？在灵里边。这是讲属灵的宝藏，是困苦的，是可怜的，是贫穷的，是瞎眼的，是神的。这是教会的光景，末世教会的光景啊！我希望我们的教会 啊，不是全部都有，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啊，也可能有一点啊。比如瞎眼是最普遍的。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到看不透，我们是近视的，就看眼前，远的看不到，这眼睛有毛病啊，需要圣经说需要你买眼药擦一擦这个眼睛啊。困苦可怜贫穷是神啊，我希望我们教会不是有所有的可能啊，也有一两样说不定啊，希望我们完全没有，这是一个末世的教会啊。所以呢，神说呀，你要买白衣穿上啊，让你的羞耻啊不会露出来啊，买眼药擦眼，神都可以做了，神知道我们的问题，他知道我的问题，所以他有办法帮助我，问题就是你肯肯接受啊，你肯肯承认有些问题啊。穿上白衣，当然我们都知道是主耶稣，主耶稣救我。难道我们不信耶稣吗？有，但是呢可能信的不透彻。我讲到这点，所以我再要提一提啊，信耶稣要信到耶稣跟你有关系，不是说我相信耶稣是神就够了，那样的信不够，你要信到耶稣跟你有关系啊。耶稣说得很清楚，他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啊，没病的人不需要医生，他比喻他自己就是那个医生，像你如果没病，那医生跟你没关系，多好的医道跟你也没关系的，你要知道你是有病的人，换句话说你是有罪的人，你需要看医生，你需要拯救，这样子耶稣的救主才跟你发生关系，不然他才跟你没关系，你光是信耶稣的神没有用，没有用，魔鬼都信。那所以这个耶稣样样他都给你预备好了，眼睛给你擦眼药，所谓擦眼药就是你看得远大，我们不是单单的看自己，眼光放远。为什么那么说呢？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是让我们传福音，我们看看世界上还有多少地方 人没有听过福音，特别是我们中国十几亿的人口，有多少人信耶稣的，有多少人听的福音的。我们眼光看得远，不是单单看温哥华啊。上次我去教会，他这个单张上写着我要得到这个城市啊，我说单得到城市还不够啊，也得到加拿大，也得到中国，也得到全世界，眼光要放远啊，所以这个眼睛要擦擦眼药啊。当然了，我们人是单顾自己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圣经说你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单顾，也要顾别人的事情，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啊啊。所以呢，十九很重要。他说：“我说同在的就管教，这个管教是很好啊，我们需要管教啊。我自己过去一病病了差不多有20年了啊，我就天天觉得主啊，谢谢你的管教，这是管教。”为什么要管教呢？因为我知道我还没有干净，我还是很多的罪，需要感谢管教，感谢神。我没有说是哎呀灰心了，没什么盼望。不，我给你的管教，他爱你啊，他不爱你还不让你生病了啊。不过大家，你们健康人不要不要觉得什么呀，假如你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啊，你就感谢神，这是他给你的管教啊，所以这是管教。好，下边呢就讲到我们的荣耀了。主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啊，叩谁的门呢？我们常常把这句话当作传福音的啊，还没信主的人主耶稣叩别人门了。但是圣经说的很清楚，这里他是对老底家教会说的，是对基督徒说的，他是叩我们的门的，我们的心门啊，不是说是叩那个不信的人。所以这个很清楚，是不是我的门在关着呢？是不是耶稣没有在我们的心里边呢？是，假如不是他不会叩门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有感动，就是耶稣今天对我讲话，我就要接受，打开我的心门，有好处，他就进到你的啊，就跟你一同坐席。坐席是什么？不是大家在一块吃饭，大圆桌面很多菜。主在那儿坐着，我在这儿坐着，请你好吃好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席啊，这个席是一个座位。什么座位？在启示录以后还讲到，就是那个天上的宝座啊，天上有宝座，耶和华神在那里，主耶稣在那里，但是有一部分位置是给基督徒。24位长老也有座位，我们一般的平信徒也有座位，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坐在那个地方，那是就是荣耀，得荣耀的时候啊，看起来不是很难，就是你主耶稣在那里叩你心门了，你只要一开门，主就进来了，他实在是等着那里给我们荣耀。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接受这个荣耀，那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有一天在天上，哎呀，我们坐在那个宝座的旁边了，那是最大的荣耀。所以这个得荣耀的机会，就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主耶稣叩你的门了，你开了门欢迎主了啊，你就有机会跟主一同坐席。 听起来不是很困难啊，但是我们要做。我话又说回来了，什么东西拦阻我们不肯开门不肯欢迎主呢？就是我们的罪。归根结底，所以我们天天要清理我们的心，天天认罪。耶稣就进来了，我们有一天就可以跟主得荣耀了啊！说这个我所知道的有限，就是把我所知道的这一点跟大家分享，希望我们大家都啊得到于这方面的知识，尽量的做一个讨主所喜悦的基督徒。好，谢谢。 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你随时看我，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并且你赐给我们一个祭坛，上面所燃烧的是圣火，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自己放在祭坛上，你要焚烧我们，收纳我们，因为我们赤身露体而来，也赤身露体而去。我们今生在世的日子几十年所拥有的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亲爱的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求主你的灵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愿意将自己摆在主你自己祭坛上的心。今天我们将你所赐给我们的金钱的一部分放在主你自己所分别为圣的圣奉献箱当中，求主你收纳，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在你自己的圣功上能够有份，这是何等大的荣耀，我们要感谢赞美。亲爱的父，我们这些在你面前蒙恩蒙福的人，就求主你随时看顾，随时带领，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的恩典，以祝福我们所摆上的奉献，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赞美真神，万福之灵。
赞美真神，万福之灵。
圣父、圣子和